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贪婪确实是人性中的原罪，人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是什么来的？贪心所致。想想看，上帝把伊甸园中所有的东西都赐给人了，包括生命树全都赐给人了，亚当夏娃了，他有没有足够的吃的东西啊？他吃不了的啊！但是当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仍然去选择那个不让他动的分别善恶树呢？因为那东西没给他，给的东西他不看，给的东西他还嫌不够，这个东西没给他的他想要，想要更多一点，想要更多一点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不知足。不知足看上去不是什么大问题啊，不知足这件看似不足道的小事居然成了人远离神堕落沉沦的起点，就是不知足这件事情。咱们中国人的拦字很有意思，是吧？这个我不敢断定这个字造字就是这个按照这个样子造的，但是从这个字我们确实可以想到圣经。你看它上边两个木，两棵树，两棵树下边有一个女子，是谁呀？这个两棵树下一个女子选择吃哪棵，她选错了，这叫拦，这叫拦哈。这个字好像不管它当初是怎么造的，我们看到这个字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人的原罪是从哪里来的。好多年前了，我就是刚来美国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啊，叫华尔街，叫 Wall Street， 有人看过吗？有人看过吗？这个咱们这没人，我想肯定有啊，不用举手了，你看电影也不是什么坏事也没关系啊。你说的有人，这个那叫 Wall Street， 那个 Wall Street 那个电影有一个副标题，那个副标题叫 Greedy is good， 贪婪是好的。你看这就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这个腐蚀啊，这是这个堕落的时代的写照啊。这个2010年的时候这部片子出了续集，也叫 Wall Street 2 续集，然后它续集的片子的那个名字的小标题叫什么？叫 Money Never Sleep， 钱是不睡觉的啊，翻成金钱永不眠比较符合。台湾的翻译是什么？台湾的翻译是金钱万岁，这个有点过分哈，它就是，不过也是直白的道出了许多人心中所想的事情。在这个片中呢，有那个片中的主角主要人物之一是一个年轻的股票交易员，他叫 Jackie。 这个 Jackie 刚进入华尔街看到很多事情让他困惑，然后他就去问华尔街的那个金融大鳄，那个金融大鳄叫 Bretton 啊，那个人已经是亿万身家了，在华尔街是特别成功。他去问他说，你进华尔街的时候，就像我现在刚进华尔街的时候，你对人生的目标是什么？我放这段这个电影的片段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大家注意听。
See, I find that everybody has a number, and it's usually an exact number. So, what is yours?
More.
大家听清楚了吗？他说啊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数字。你刚进华尔街的时候，你想我到华尔街，我只要挣了1000万我就好了，挣了500万或者挣1亿我就好了。他说那是个确定的数字。他就问这个大鳄，金融大鳄说，你的数字是什么？他说他的数字是什么？ More， 更多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贪婪，更多，给多少都不满足啊。这个是人，其实人心当中最大的问题，最大的问题是贪。上帝透过摩西给他的选民设立了律法，在律法当中，刚才我们给大家看的那个利未记25章那一段讲的呢叫禧年制度啊，每7年一个安息年，每7个安息年过去以后呢就是禧年，在禧年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， 然后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，各归本家。所以禧年是什么意思啊？禧年的意思是防止穷人再富，啊，富人再富，穷人再穷的一次系统重启，啊，你这整个东西 mess up 了，你怎么样 ？Power off, power on again， 就是你这个电脑重启一次，啊，这是让整个系统重启的这样的一个行动，让穷人有再度创业的机会，让富人不能无限制的扩张，就是上帝用这个来抑制人心中的那个 more。你已经有了，还要更多 more and more and more。 上帝呢说你到这儿你要停止，要回来，然后让那个穷人不会一代一代的这个永远饿下去。所以上帝你看这人想不到，但是上帝给他们规定的，就让这个不需要流血牺牲的革命，而且不会穷人永远穷下去，富人永远富下去。但是呢，制度是一回事，其实制度在有罪的人面前还是会有问题的。这个禧年最终的目的，它是预表神的释放和救赎的。请大家注意，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，读利未记，读这些有些看上去好像不着边际的东西，其实有很深的神学含义在里边，它就是释放和救赎。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释放我们，救赎我们。耶稣基督来是为了从最终最终的把我们救出来，让我们的心不再被罪恶捆绑。所以路加福音第四章，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在会堂里别人把经卷递给他，他打开什么？他打开以赛亚书，他打开以赛亚书，他念什么？他念，他说他自己，经文是指着他说的，他说经文中读到的是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。啊，这是意思，禧年这个观念最终是落实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他来了来救我们。所以尼西米当时做的是在整个救赎计划当中的一部分，啊，是这个神的渐进的启示过程当中的一件，他等于是宣告了一次紧急的禧年。他说现在是禧年，大家拿了别人的退回去，这个收了别人的利钱退回去，拿了别人的房屋退回去，把别人弄作当作奴隶的释放他，让他得自由。他重要的不是使用他作为波斯巡抚这个省长的权利，他没有使用这个权利，他用的是从神那儿来的权柄和恩典，啊，他就告诉这些百姓说人活在世上，啊，我们今天看是这样，从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的道理是说人活在世上的目标不是追逐利润，而是要敬畏上帝，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。所以刚才的经文两次提敬畏神的事情，两次提敬畏神的事情。上帝是令出必行的主宰，遵行神的话必蒙祝福，违抗神的命令终遭惩处。所以那个贵胄跟官长最后是降服在了上帝的权威之下，很奇妙。你想这些人怎么可以，你出来空口说白话说了一顿，他们就那些钱都不要了，田地也都不要了，怎么可能呢？是因为有上帝的权威和上帝的命定，他们最后同意了按照尼西米的提议办理。尼西米把这些祭司找来，就是让人在神的面前立约。然后呢，经文说他们有个动作是什么？抖胸前的衣襟，抖胸前的衣襟。为什么抖胸前的衣襟呢？啊，不是得了帕金森的意思哈，在那儿他抖胸前的衣襟，抖胸前，因为那个时候人身上没有什么口袋，人穿的衣服又很肥大，然后他腰间有个腰带嘛，有个腰带，然后那个衣服的褶皱就在胸前，然后他有钱啊什么就藏在胸前的这个褶皱当中，所以拿出来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钱全都拿出来了，如果抖空了就表示我没钱了，啊，要换到咱们中国的文化当中应该是抖袖子哈，对吧？咱们都是藏在袖子里的，说应该抖袖子，啊，抖空的袖子。他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不听神的话，你不听神的话啊，这个启示是极其严肃的、慎重的，你违背了，你要招致神的咒诅的。你劳碌得来的家产都会被抖空的，而且跟这个相应的，他还讲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讲的是应许，启示吧，有个应许，启示的应许说我不再索要这个利息了，这是一个应许。这个应许的背后是啊，神借着摩西律法那个禧年的应许。禧年的应许的背后是什么？刚才我们讲了是主的救赎。所以这个应许的背后最终是回到神的应许那里去。所以这个勉励归还的 规定啊，这个约定的最背后是神的应许，是神的祝福。所以这个呢，他们经历了四个步骤。第一，讲到要敬畏耶和华，你去读经文啊，先讲敬畏耶和华，然后讲到启示都归还，然后呢，他们就赞美耶和华。赞美耶和华之后呢，他们照着应许行。你看，这是一个人生的转向，人生的目标重新定准在神身上，而不在过去自己的欲望之上了。在刚才我说的这个电影啊，《华尔街二》，这里边其实他电影里边真正特别经典的是另外一句话，好像是不经意说出来的。这句话说什么呢？说 money is not the prime asset in life。就是说，钱其实不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资产。什么是啊？说 time is， 说时间才是，时间才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其实我们应该明白，我们这些跟随上帝的人，我们是主的门徒，我们这些人，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神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资产啊。其实不应该说资产啊，但是我们也常常说，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，神的祝福才是我们生命的保证，是一切的时间都在上帝的手里，都在上帝的手里啊。我们所以真正应该做的，在人生当中，我们人生的目标首先是敬畏神的主权，然后呢，要赞美神的恩典，再完后呢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是要期待神的应许啊，敬畏神的主权，赞美神的恩典，期待神的应许，成为我们生命的真正的目标啊。我们来这样来总结一下：退田还利是要脱离财富的捆绑，我们起誓立约是要降服上帝的主权，那心里的征战呢，就是敬畏才是蒙福的开头，才是蒙福的开始啊！贪婪是堕落的开始啊！要敬畏，我们的生命才能转向。那最后这一部分，最后这一部分呢，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不请大家读，请大家扫页，大家能不能很快的看一眼，就是很快的看一下这段经文啊，从十四节一直到十九节，还是要看，你可以心里默念，很快。我发觉我们念经文现在念的比以前慢，是不是我们年纪大了啊？然后要这个念的时候要催促自己能够念得更兴奋更快一点，表示我们还年轻啊。这一段大家看一下，你看完了以后有什么感觉啊？有什么感觉？你一眼扫上去，满眼都是什么东西啊？全都是吃的东西，是不是？这是讲到宴席，讲到神的丰盛啊，讲到钱粮新酒宴席啊。这一段辗转的从故事的主轴上跳开，描述了尼希米在担任省长十二年当中所施行的那些财政上面的举措，也是他的生活的片段。这段记录呢非常宝贵，我们就看到了尼希米作为一个神的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仆人，作为一个领导者的高风亮节。尼希米是怎么当省长的？他用仆人的心态来当省长。省长是大官呐，就现在你要去中国当个省长，那也是不得了的官。你看现在反腐一个个掉下来的，什么省长副省长啊，都是这样的人啊。省长是可以捞很多钱的啊，但是他呢用仆人的心态来当，他是来忠于神给他的职守。他所做的有四个方面：第一，不贪钱财，连俸禄都不要，俸禄都不要了，也不置田产啊，不买房子不买地，体恤百姓的疾苦。第二呢，他肯负责任，他一心建造城墙，要完成上帝给他的托付，他知道他生命中要做什么。第三，他巧用权柄，他约束自己的手下，让他的仆人也在建城上有份，也成为众人的帮助啊。他巧用他的权柄。第四，他怜悯百姓，他不要俸禄是惦念百姓的服役甚苦，他处处想着减轻百姓的负担。这样的一个领导人是合神心意的，在摆在我们今天的人的面前，我们也是每一个跟随主的人要学习的榜样。他算是少年得志啊，他当省长的时候他并没有多大的年纪啊，在那个时候他知道自己是至高神的仆人，他不是权势的仆人， 他不是财富的奴隶，人钱财多了，人成了钱财的奴隶。这个一个领导要是有真实的领导力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那个领导本身的才干，最重要的是他的品格。我们从尼西米身上看到了一种神所喜悦的品格，而且他在要求别人做事的时候，他都是自己先做，每件事都是自己先做啊。他要求别人去赎弟兄，他先赎，他要求别人退利，他根本一开始他大概就没有收利息，然后他就是先从这儿来做。然后呢，他不仅退，他不仅在这个利息田产上做保证，他根本就没田产。然后呢，他还把这个从他的前面的生活当中得来的那些钱财呢奉献出来啊，不仅不拿工资，还自掏腰包啊，每日一小宴，十日一大宴呢 又还加酒，还加好菜的，这个给这个招待这些修成的人吃饭。这样的省长，这样的领导，现在世上大概没有，你找也找不到。我们回来再看啊，回来再看刚才这个经文，回来这节经文最后一节经文也在，就在最底下这一行第十九节，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，施恩于我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祷告，这是尼西米发自肺腑的祷告。他作为一个为主而活的人，他生命当中的最大的期盼就是他要为主在百姓当中行事，而且求主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显露出来。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想一个人怎么能够摆脱那个利诱，摆脱那个贪婪之心的诱惑呢？尼西米展示的秘诀是什么？就是以感恩的心来看待自己得的这一切，然后呢，把自己得的这些东西呢奉献出去。他不觉得这些东西是他该得的，而且他总是觉得自己得的太多，而不是需要 more， 而是说他得的太多了，他把它奉献出去，奉献出去支持神国的事工啊，总是看自己得的太多。这个是秘诀，怎么样停止心中的贪婪的欲望呢？奉献是秘诀。给大家看一个书的封面，这个书叫呆子伊凡。呆子伊凡，这是大文学家写的小书啊，托尔斯泰写的，托尔斯泰写的这个寓言故事啊。这个寓言故事里边，这个寓言现在中国国内也有出版啊。这个寓言故事里边就讲到这个魔鬼啊，想要让人跌倒，想要让人的想让那些好的品行离开人啊。结果去一个小魔鬼去引诱伊凡呢、啊，去发觉怎么都不管用。后来还开始他得逞了以后。开始慢慢得逞了，这个大魔鬼问这小魔鬼是怎么得逞的啊？这个小魔鬼说什么呢？说我呢就给他的比他有的更多，比他需要的更多啊。这个上面有这句话，说是让他拥有的比他需要的更多。所以啊，我们富足的弟兄姐妹要特别要当心哈、啊。拥有的比你需要的更多的时候，其实你是面临在一个更大的危险当中，更大的危险当中。这个故事里就讲到说，当那个人他拥有的比他需要的更多的时候，慢慢的他的血液当中有了猪的性情，有了猪的血液，然后他进一步拥有的更多了以后，他的血液当中有了狼的血液，就开始本来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慢慢像猪了，慢慢像狼了啊！就是这个，因为心中的那个 I want more, I want more, more and more， 这个要更多的欲望被挑动起来，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。我们回来再说，刚才我们也讲到说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世界上是一个追逐利益的世界，这个世界是一个大染缸，是一个大染缸。在这个染缸当中，我们怎么才能保守我们的心清洁，不受污染呢？刚才说到这个秘诀就是要奉献，要感恩，要奉献，这是除去这个贪婪的良药。大家都知道这节经文，我们把它放在这儿一块来想，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节，他说，他讲到人生的福分，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什么？ 就是大利了。什么是利啊？真正是敬虔，而且要知足，要知足，要停在那个不需要，要 more。 然后这章的这个经文的后边的两节，就是第八节的时候说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那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，保罗还讲了一句话，这句话也要放在这儿一块来理解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无论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。所以我们真的是应该做知足的人。保罗说了，无论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。我们没有 excuse 说我不在可以知足的境况之内。我们要做知足的人，要做感恩的人，神就在他的恩典当中，在我们的心里帮助我们成长。这是我们第三个方面想到的。所以要做忠心良善的管家，不贪财，不尽职守，爱众人，要做勤劳克己的工人，能知足，多摆上，常喜乐。在心里呢，就是学习奉献的心智，奉献是成长的途径啊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把这个经文呢就讲到这里，还是用四句话来总结啊：点田育子情何堪，细数律例斗衣衫，常设爱宴怀旧意，重修圣城谱新篇。所以我接下来该说的是下回分解啊，我们把今天的先总结一下啊。今天呢，就是特别讲到了，我们看到一场风波过去，看到尼西米在那个看不见的战线上打了漂亮的胜仗啊。但是我们从这个，我们继续往下想的时候，想到这个属灵的教训：贪婪是堕落的开始，敬畏是蒙恩的起头，奉献呢是成长的途径。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回去继续的来思想，我们要来思想我们在彼此相爱上做的如何，我们彼此间的关系好吗？我们关心我们周围的人，而甚至关心我们社区，我们其他的那些慕道的朋友，我们周围的居民吗？我们是这个世代的光吗？我们在敬畏上帝上做的如何？我们生命的中心到底在哪里？是为自己而活，还是为主而活？第三，我们在感恩奉献上做的如何？我们是乐善好施的人吗？我们常常感恩，乐于分享，积极奉献吗？今天我们在这里当然不讨论，盼望大家回去思考，也回到小组当中去讨论。但是呢，我想给大家一个不大不小的挑战，不大不小的挑战。我在第一堂也特别讲了，第一堂更是，因为第一堂早，我就跟大家的挑战是，你能每周一次在主日的清晨早起十五分钟吗？主日的清晨早起十五分钟啊，我们更多十五分钟来把它献给主。如果你是常常迟到的那一位，这个早起十五分钟能使你免于迟到。如果你不迟到，那更好，你不迟到，早起十五分钟，我们就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，向他祷告，向他祈求，活在他的恩典当中。十五分钟啊，这个早多起来，早起来一会儿，灵修，赶到教会来，为教会，为自己，为神的国度来祷告，盼望我们一起来继续的成长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每天的恩典，也谢谢你今天特别的恩典，让我们在这一章圣经当中来学习怎么让你来掌管我们的心，塑造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一天天活得越来越像你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在我们的灵，在我们的灵命当中，在我们的心里做深层的工作啊，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的能够守节心清地来到主的面前，跟随主，做成主的工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